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也是我们浑水摸鱼三年来的第一次促销。淘宝店铺里面有一个促销商品是50元买68鱼币，注意不是原来那个68鱼币，而是一个专门的促销鱼币，别买错了。今天的促销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如果你一直憋着很多专题没有听，今天是一个便宜买专题的好机会，别错过了。不过当你听到这期专题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北京时间6月18号的晚上了，这时候可能商品已经卖光了，不过也可能还能赶上个尾巴，现在立刻马上去看一眼吧。淘宝店铺的名称是莱茵街5号，记住搜索的时候要写汉字的5，而不是阿拉伯数字的5，否则搜不到，或者直接搜浑水摸鱼鱼币其实也能搜到商品。行了，广告到位了，咱们闲话不多说了，该进入正题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么一个帖子，2010年9月14日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版有一个叫孙小浩的用户发了一个帖子，标题叫中国十大悍匪战斗力排名榜。这个帖子后来的点击量超过了330万次，转发量更是不计其数。排在第一名的是白宝山，排在第二名的就是一个叫呼兰大侠的人。帖子里面说1986年3月28日这个人一夜之间杀了52个人，然后在现场留下了呼兰大侠四个字的署名，还编了一首民谣，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警察。你要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大概率会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一夜杀52个人，这哪是连环杀手啊，这简直就是兰博在世啊。但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帖子里面写的几乎每一个关键数字都是编的，52人是编的，1986年是编的，一夜之间也是编的，那首民谣也是编的。但这个帖子偏偏火了，火到后来你去搜索引擎搜呼兰大侠，前几页全是照着这个帖子抄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呼兰大侠这个名号其实比这个天涯帖子要早得多。2009年王洪波写过一本书叫《高山茫茫》，里面记载了一件事儿，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呼兰那地方曾经有一个蒙面的女侠，专门劫富济贫，老百姓管她叫呼兰大侠。天涯帖子干的事儿是把这个几十年前的老名号嫁接到了1987年的市井案上面，一个民国时期的草莽传说和一个80年代的真实凶案就这么被一个论坛帖子焊在了一起。那这个帖子到底在说哪个真实案件呢？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杀了人的人被普通老百姓用大侠这两个字来称呼，这件事本身比那个案件的任何一个案情细节都更让我觉得需要认真聊一聊。但在咱们今天正式拆解这个案子之前，我要先把一件很重要的事说清楚，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你接下来一个小时里对整个故事的判断。你去搜索引擎上搜呼兰大侠，前面的结果基本上全是这样的内容，52名遇害者672人的专案组始于1986年的连环杀案，警察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到，最后撤了，这些数字写得非常确定，好像写这些内容的人查过档案翻过史料一样。但实际上这些数字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核实的，真实发生的那个案件和这套数字的面目差得相当远。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案件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和网络上流传的版本差了多远？呼兰大侠这个外号从哪里来的？他是凶手自封的还是民间赋予的？这两种情况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有，为什么一个真实发生的刑事悬案会在几十年的流传过程中把五六条人命说成50多条，把一段真实的追凶历史说成了一个神话故事？这个传播过程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从这三个问题出发，咱们来一层一层的拆解呼兰大侠这件事儿。要讲清楚这个案件，咱们必须先回到1983年，因为你离开了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没办法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儿的时代背景是啥呢？就是严打。严打这件事儿，估计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也从家长或者老一辈的嘴里听说过这件事儿。这是中国建国后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运动，想要搞清楚这事儿，还是要从文革结束以后说起。 1976年文革结束，整个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一下子就变得很糟糕。当时全国大概有2000万待业人员和返城知青，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去处，社会管控又突然松动了，犯罪率就开始往上窜。1978年全国刑事案件53万起，1980年75万起，1981年89万起。你看这个数字，3年时间几乎翻了一倍，而且不是小偷小摸变多了，是恶性案件变多了。给你说几个当时的大案。1980年北京火车站发生爆炸，9个人死亡，81个人受伤。1983年东北出了个二王，就是王宗芳和王宗伟两兄弟，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一路上枪杀了好几个人，逼得公安部发布了全国通缉令，最后动用了军队才把他们击毙。然后还有一个案子是直接把严打给逼出来的导火索之一。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8个10几岁的青年喝完酒之后，一夜之间杀了27个人，还强奸了多名女性。这个案子当时叫616案件，在中共高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了公安部部长刘富之。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刑事案件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还发展了，原因在哪里呢？我看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然后他又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制住，你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你听听这个措辞，非常状态，下不了手，严才能制住，这可不是在讨论政策，这就是在下命令。这次谈话把刘富之给紧张坏了，好家伙，这事儿直接惊动大老板了，这还得了，赶紧布置工作吧。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就是严打。这份文件把严打定性成了什么呢？不是治安整顿，不是普通的执法行动。文件原话的定性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总目标也写得非常明确，大意就是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抓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你注意这里面的措辞，一大批连着出现了4次，后面还跟着要杀掉一批，这是搞运动的口气，不是搞法治的口气。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说一下，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搞一个3大战役，那这可真是致敬的恰到好处，用现在的话说，这真是高情商办事，处处都是人情世故。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项决定，配合严打的推进。一项是对严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也就是说法律规定最高判10年的，现在可以判到死。另一项是把上诉期限从10天缩短到3天。3天，你想想，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只有3天时间上诉，这3天里还要找律师写上诉状送到法院，有多少人来得及？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死刑复核权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了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这意味着地方上自己就能批准执行死刑了，不需要最高法点头。这个权力一直到2007年才被收回去。那么这严打搞的所谓的3大战役执行情况如何呢？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打到1984年7月，第二战役从1984年8月打到1985年12月，第三战役从1986年2月打到1987年1月，光第一战役就抓捕了102万7千人，判刑86万1千人，执行死刑2万4000人。三大战役加在一起，逮捕了177万2千人，判刑174万7千人。平均算下来，第一战役期间每天有将近20个人被执行死刑，放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实力，这都是一个让人倒吸凉气的数字。但数字只是数字，严打真正可怕的是它在基层执行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基层的实际操作。 他说各地出现了一种叫联合办案的做法，公安、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本来是互相制衡的，结果在严打的时候，一个案件各派一两个人坐在一起联合审讯，当场定罪量刑。这意味着什么呢？抓人的、起诉的、判刑的全是同一拨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当场就把一个人的命给定了，分权制衡在这种操作下完全不存在了。上诉期只有三天，辩护权基本上被剥夺了，很多案子是开庭当天才把起诉书送到被告手里，然后立刻审判，很多人甚至连起诉书写了什么都还没看完呢，判决就下来了。然后就是指标问题，崔敏记录了一个细节，某个500多人的工厂上面给下达了严打指标30人，就是说这个厂子里必须抓出30个犯罪分子来，500多个工人里面抓30个，你就说如果是你，你怎么凑这个指标？结果就是什么都往里装，最后实在是抓不出来，干脆连在厕所墙上写脏话的也被当犯罪分子给抓了。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后来也披露过一组数据，严打第一仗，安徽省收容审查了8800多人，最后审查下来真正有问题的只有 30%， 也就是说将近5000人是被无辜关押的。你是个普通工人，没偷没抢，但因为指标要完成你就被关进去了。崔敏还指出了一个核心矛盾，1983年严打头3个月就拘捕了108万人，但那一年全国的刑事立案总共才61万起。你算算这笔账，被抓的人比当年的罪犯总数还多出将近1倍，多出来的那些人是谁？说到这儿，咱们来看几个有名有姓的具体案子，你就知道严打在基层到底是怎么执行的了。先说一个河南巩县有个23岁的农民叫魏清安，被人指控犯了强奸罪，证据严重不足，但在从重从快的方针下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一再喊冤，没有人理会，枪毙了。然后大约1个月之后，真凶田玉秋落网了，一个无辜的年轻人就这么给莫名其妙的枪毙了。再说一个，西安有一个42岁的离异女性叫马艳琴，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在自己家里组织了私人舞会，就是叫几个朋友到家里跳跳舞，放放音乐。这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严打期间被定性为纠集流氓分子，判了死刑，连她在内一共3个人被枪毙了，就因为跳了个舞，结果被枪毙了。还有一个，南京有个25岁的年轻人叫迟志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干了什么呢？参加了高干子弟家里办的一个家庭舞会，跳了贴面舞，就因为这个被以流氓罪判了4年。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到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迟志强这个案子是严打扩大化的典型。迟志强这个案子当年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全国观众都认识的年轻演员，前途一片光明，结果因为跳了个舞就坐了牢。出狱之后他没有回到电影圈，转型成了一个歌手，唱的是一种叫囚歌的东西，就是在监狱里写的歌，后来居然也火了。但是他的演艺生涯算是彻底毁了，一个本来应该在银幕上发光的人，就因为跳舞就被严打的流氓罪毁掉了整个青春。最后一个，北京有个18岁的年轻人叫牛玉强，因为持械抢劫了一顶军帽，一顶帽子被以流氓罪判了死缓，然后被送到新疆的监狱服刑，后来有个外号叫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一顶军帽死缓。你看这些案子就能理解当时流氓罪到底被用成了什么样子，它变成了一个口袋罪，什么都能往里装，跟3个以上的人有过两性关系就是流氓犯罪，跳交际舞被定性成2部流氓贴面舞。这个罪名的弹性之大，大到只要想抓你总能找到一条理由。好了，我说了这么多严打的事儿，是因为这件事儿和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呼兰沙警察这个案子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严打在1987年1月正式结束了，但是你想啊，一场持续了3年半的运动，抓了177万人，判了174万人，枪毙了成千上万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种规模的事情不会因为一纸文件宣布结束就真的结束了。运动停了， 但运动留下的惯性没有停，那种全力投入快出成果完成指标的工作方式留在了整个公安体系里，留在了那批在严打中成长起来的刑侦干部的工作习惯里。更重要的是，运动留下的积怨没有消失，那些被错抓、被过度判刑、被冤枉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对公安系统积累了相当深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没有出口，没有被处理，就那么压在心里。然后就在严打结束之后没几个月，呼兰这个案子出现了，一个专门杀警察的人，而且警察追不上他。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底层老百姓会管这么一个杀人犯叫大侠了吧？那不是因为他真的是什么英雄，那完全是因为这些在严打中遭受了严重伤害的那些人和那些家庭心里有一股积攒了好几年的情绪，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替他们出气了。呼兰大侠这四个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冒出来的。咱们把这些案子挨个捋一下，先说第一起案件。1987年6月6日，地点是呼兰县徐宝乡，出事的是民警张福贵的家。张福贵是徐宝乡派出所的民警，那天夜里有人用斧子撬开了他家的门，闯进去之后动了刀。遇害的不止张福贵一个人，他的妻子孟凡杰、他的长女、他的三子，一共四口人全部惨遭杀害。家里还有一个二女儿，大约七岁，被砍成重伤但活了下来。这个小姑娘后来被组织抚养长大，成年之后成为了呼兰公安分局的一名警察。你想想这件事儿，一个七岁的孩子亲眼经历了全家被灭门，长大以后穿上了他父亲穿过的那身警服，干了他父亲干过的那份工作，这个细节比任何网络版本的渲染都要沉重。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推测，凶手很可能在这起案件中拿走了张富贵的配枪，因为后面的案件里出现了枪，这是整个系列的起点。注意一下时间啊，这不是1986年，而是1987年，严打刚刚落幕半年之后。第二起案件发生在1987年10月12日，地点是巴彦县万发镇，万发派出所所长贺瑞臣家门口。贺瑞臣这个人有个习惯，枪不离身。那天夜里，凶手拿着一把54式手枪摸到了他家门外，贺瑞臣听到了动静，拔枪就冲了出来，两个人在门口对射，各开了一枪。贺瑞臣被击中了，凶手没有中弹。接下来的事情更可怕，凶手上前准备补枪，结果子弹卡壳了，打不响。换了一般人可能就跑了，但这个凶手没有，他掏出刀来把贺瑞臣刺死了。最终贺瑞臣身上的致命伤一共是一枪四刀。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有，凶手杀完人之后居然没有立刻离开，他躲在附近的角落里去取那颗卡壳的子弹。这时候住在隔壁的村干部邹树深以为凶手已经跑了，从屋里出来想打电话呼救，结果被凶手一枪爆头，当场死亡。然后贺瑞臣的妻子和当时正在贺家做客的一位诚信教师冲了出来，凶手试图再开枪，但这把手枪又卡壳了。程老师拎起一条板凳朝凶手扫过去，把枪给撩飞了，凶手这才逃离现场。你看这起案子信息量非常大，凶手敢跟一个枪不离身的派出所所长正面对射，杀完人不跑，反而留在现场捡弹壳，遇到手枪卡壳就拔刀继续杀，被一个教师拿板凳打跑了才离开。这个行为模式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胆子特别大，心理素质特别强，但同时他对枪的使用并不算特别熟练，因为他的枪连续卡壳两次，而且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卡壳的可能性。第三起案件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7日，就在贺瑞臣案之后仅仅半个月，呼兰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马福林家。马福林家距离县公安局只有大约300米，你听听，300米，凶手就在公安局的眼皮底下动手了，还是夜间，还是用斧子撬门入室。遇害者是马福林，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一共三口人。马福林的女儿和女婿其实当时也在家，但他俩住在隔壁房间，凶手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幸免于难。这起案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凶手作案完毕之后打开了家里的自来水龙头，然后把家里养的鹅和鸭子全部放了出来。等到第二天民警进入现场的时候，满屋子都是水，鹅鸭到处乱窜，整个犯罪现场被严重破坏了。 你想一想这个行为，杀完人之后不急着跑，专门花时间开水龙头放鹅鸭，目的就是破坏现场痕迹。这说明凶手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他知道警察会来采证，他提前把现场给毁了。但凶手这次不是完全没有留下痕迹，他遗留了两辆自行车在现场附近，警方从其中一辆自行车上提取到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纹。后来北京来的痕迹鉴定专家对现场进行了分析，确认了一件事儿：马福林家的门撬痕迹和张福贵家的门撬痕迹是同一个人留下的工具，都是斧子。这是把两起案件正式串联起来的关键物证。第四起案件发生在1987年12月23日，也有说法是27日，地点还是呼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超家门口。这次遇难的人叫朱海，是建国派出所的民警，33岁。当天下午4点多，朱海在董超家门口被54式手枪击中两枪，当场身亡。这起案件跟前面几起完全不同，前面的案子全是夜间入室灭门，这一起是白天室外单杀。而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推测，据呼兰籍的老民警后来透露，凶手的目标很可能根本不是朱海，而是副局长董超。朱海和董超的体型年龄比较接近，凶手可能是认错了人。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就意味着凶手的目标层级在升高，从普通民警到派出所所长，再到公安局副局长，而且他敢在大白天在目标的家门口动手。这是整个系列里唯一一起在室外白天发生的案件。第五起也是最后一起，发生在1988年9月2日，这次地点从呼兰跳到了哈尔滨市南岗区。遇难者叫王于富，南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54岁。早晨8点，王于富出门上班，刚走出去没多远，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连开两枪，王于富倒在了血泊中。这起案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杀害王于富的凶器是一把64式手枪，而这把手枪是有来历的。1987年12月22日，就是朱海遇害的前一天，哈尔滨市司法局的一名干部吴振亚被枪杀，他的配枪被抢走了。杀害王于富的枪就是那把被抢走的枪，也就是说，吴振亚案和王于富案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除了这五起造成死亡的案件之外，还有一起未遂案，凶手曾经试图杀害呼兰县看守所的一名贾姓管教，但被发现了，没有得手。好了，五起案件讲完了，咱们来把遇难人数掰清楚，因为这个数字在各种来源里说法不一样。黑龙江公安英烈名典正式记录在册的遇难民警有五人，张福贵、马福林、朱海、贺瑞臣、王于富，但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五个人。张福贵案里，他的妻子孟凡杰和长女还有儿子也遇害了，加上三个人。马福林案里，他的妻子和儿子遇害，加两人。贺瑞臣案里，村干部邹树深被打死了，加一人。这样算下来，五名民警加上六名相关人员，总计11人。如果再算上有些资料提到的一名身份未详的法院干警，就是12人。另外，吴振亚是司法局干部，不是民警，他的案子和王于富案通过凶器关联在一起，如果也要算上，那数字还得再往上加一个，所以比较靠谱的总数是11到12人，算上吴振亚可能是12到13人，这个数字和网络上流传的52人差了4-5倍。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就是这些案件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凶手干的。支持同一凶手的证据是有的，张福贵案和马福林案，北京的痕迹专家鉴定确认两起案件的门撬痕迹是同一个人留下的，工具都是斧子，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物证。吴振亚案和王于富案通过凶器关联，杀王于富的那把64式手枪就是从吴振亚身上抢的。还有一个间接证据，1988年9月王于富案之后，所有的案件同时停止了，不管是呼兰的还是巴彦的还是南岗的，全部停了。这个时间上的同步性暗示背后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因为某种原因不再作案了。可是吧，不支持同一凶手的因素也不少。你看作案手法，有的是入室灭门用刀用斧子，有的是街头枪击，凶器也不统一，斧子刀、54式手枪、64式手枪四种凶器，目标选择差异也很大，有的是把全家灭门，有的是只杀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用斧子撬门灭门是他的作案风格，为什么突然又变成了白天在街头用枪打人呢？维基百科在梳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明确写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凶手到底是单人作案还是多人共同作案，又或者是不同的凶手分别作案，到现在也没有定论。我个人的倾向是张福贵案和马福林案基本可以确认是同一个人，因为有撬痕鉴定这个确定性证据。乌镇亚案和王玉富案也大概率是同一个人，因为凶器是同一把枪。但这两组案件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贺瑞辰案和珠海案又分别属于哪一组？坦率地说，现有的公开材料给不出确定的答案。不过呢，甭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三个人，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案件全部集中在1987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而且目标全部是公安系统相关的人员，这个指向性是一致的。中国日报在2016年做过一次三期连载的实地调查报道，记者去了呼兰采访了当地公安分局的负责人，时任徐宝派出所所长卢建忠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可以代表整件事的基调。他说30年来关于这个案子的侦查，实际上呼兰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位新局长上任均会专门关注这个案件。你看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表决心，但背后那句没说出口的意思是30年了，一任又一任新局长，他们每次上任都要重新关注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还是在那里没有被解决。2016年黑龙江公安曾经重启侦查，2022年有人在网上造谣说呼兰市警案凶手被抓，呼兰警方迅速出来辟谣，明确告诉公众案件仍在侦办中，凶手身份至今没有确定。从1987年到2026年将近40年过去了，这个案子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案。好，现在咱们来讲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版本。注意，接下来我讲的内容是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不是核实过的史实，我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出来。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大约从201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传播，最初是一篇网文，点击量很快突破了330万，然后各大平台的账号争相转发，文章越转越多，数字越来越大，最后成了你今天搜到的那个面貌。这个流传版本是这样说的，据说在1986年的哈尔滨呼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杀手，用的是一把雪亮的匕首，出手极快，从不跟被害人废话，一刀毙命，然后消失在夜里，没有人听到任何动静。这个版本里，他有明确的作案规律，只杀警察，不对普通百姓下手，被认为是在专门针对执法人员报仇。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前后两年他杀了52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警察或者与警察有关联的人。这就是流传版本的第一个核心主张了，52人持续两年专杀警察。流传版本的第二层是关于大侠这个称号的来源。据网络上的说法，凶手每次作案之后会在犯罪现场用匕首在墙上刻字，留下一手顺口溜，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警察。就是因为这手很顺嘴的顺口溜，他得到了呼兰大侠这个绰号，而且这个绰号很快在当地百姓里传开了，不带贬义，甚至带着一点民间英雄的色彩。这是流传版本的第二个核心主张，凶手自己留名，留了顺口溜，呼兰大侠是他的自我标榜。第三层是关于追凶的。据流传版本说，黑龙江省公安厅为了破案，动员了672名警察，成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案组，进行地毯式排查，把呼兰区所有的适龄男性都查了个遍，前后整整两年，结果什么都没查到，凶手连一片指甲都没有留下。你想想啊，672人，两年52条人命，零突破这个对比，在流传版本里被说成了一件跟神话差不多的事儿。一个凶手把整个省的公安体系全部打败了，这是流传版本的第三个核心主张。672人的庞大专案组，两年什么都没查出来。还有第四层，也是最微妙的一层。流传版本里有一个说法，说当时呼兰普通老百姓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当然是害怕，因为凶手在黑暗中不知道会出现在哪里， 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对当时公安系统执法方式积累了不满情绪的人，私下里对这个凶手有一种奇怪的隐隐的期待感。流传版本里甚至有人说，被杀的那些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平时欺压老百姓的坏警察，他是替老百姓除害，他让警察知道了欺负人也会有报应。这个说法让呼兰大侠从一个凶手升格成了一个江湖侠客，把一场血案包装成了一场有道义底色的草莽行动。我要告诉你，这四层说法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令人信服的、有情节、有细节、有道义感的故事。可是吧，这个故事里大部分核心元素要么无法核实，要么与可查的史实存在明显出入。咱们来一条一条的对账。先对时间线，网络版本说案件从1986年开始，实际上根据黑龙江公安英烈名典的正式记录以及中国日报2016年的实地调查来看，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第一起遇难的民警时间是1987年6月，这差了将近一年，而且这不是可以随意忽略的一年。1986年严打还在进行中，1987年6月，严打已经在4个月前正式结束了。严打期间和严打结束后，公安系统的政治压力、资源动员方式、侦查重点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把案件往前挪一年，放到严打期间，让整个故事在情绪上更紧张、更刺激，但这是在讲故事的层面做了手脚，不是历史事实。然后就是遇难人数，这是问题最明显的一个环节。网络版本说52名遇难者，有些版本甚至说到了115人、170人。实际上黑龙江公安英烈名典有名有姓记录的遇难民警就只有5人，加上受牵连遇害的家属和其他相关人员，前面咱们已经逐案拆过了，总计11到12人，算上吴振亚可能是12到13人。52这个数字最早出现在2010年的那篇网文里，没有任何官方档案或第一手来源支持。你看，从11、12个人到52人，这是在数字上做了4-5倍的放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膨胀，有的版本说80人，有的说115人，有的说170人。你想啊，一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档案数字，它应该是固定的，但这个数字每转发一批就往上涨，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一个真实的史料数字不会随着转发次数增加而膨胀，只有虚构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来源的数字才会在流传中不断被加码。再对专案组规模，672人专案组这个说法在目前所有可查的正规报道里一条都找不到，包括中国日报的3期深度调查，包括澎湃新闻的辟谣报道，包括其他省级媒体对这个案子的历次报道。中国日报在2016年做调查的时候，专门采访了当地公安分局负责人，对方讲了很多关于案件侦查历史的内容，但没有提到672人这个数字。澎湃新闻在2022年的报道里，警方辟谣时也没有提到这个数字。这个672就像是有人参考了某个真实发生过的大规模刑侦行动，然后根据需要设计了一个精确的让人不得不信的数字，配合52条人命制造出了一种投入如此之大结果如此之惨的震撼对比。但这个数字本身极可能就是虚构的。再说凶手刻字刘顺口溜这个细节，这是整个流传版本里最戏剧化的一个元素，也是最没有依据的一个元素。警方在所有公开声明中从来没有确认过现场有刘字的情况，当地媒体历年的报道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施爱东研究员是专门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和都市传说的学者，他对这个案件做过专项调查，他的判断是呼兰大侠这个称谓和那首顺口溜更可能是案发后在民间流传过程中自发生成的，是外部赋予给凶手的，而不是凶手自己留下来的自我标榜。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咱们一会儿还会再说。再说所谓的被杀的都是坏警察这个说法，这是所有说法里最没有证据但传播最广最能激发情绪的一条，因为它给整个案件提供了一个道义框架。 当然了，说句实话，严打期间确实有不少执法人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贪赃枉法的，以权谋私的，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的，这些现象是存在的，这点不能回避。但问题是吧，五名遇难民警张福贵、马福林、朱海、贺瑞臣、王玉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表明他们有不法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是所谓的欺压百姓的坏警察。把遇难者说成活该被杀是流传版本里最险恶的一个套路，因为他在无意识中给凶手的暴力提供了道德豁免，让听故事的人觉得这个人杀的不是无辜的老百姓，这个人有他的立场。但现实是，一个人被杀了这件事本身不能证明那个人是坏人，更不能证明杀他的那个人有正义感。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流传版本里几乎每一个关键细节都有问题，那这个版本是怎么传开的？为什么会有330多万人点击？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最核心的地方了。咱们要分析的不只是案件本身，还要分析这个故事是怎么在民间传开的，为什么会传成这个样子，以及呼兰大侠这四个字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咱们从大侠这个称号开始说，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被民间赋予一个带敬意的外号，能被这样对待的通常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先说他不随机伤人，他的行为有某种可以被解读出来的规律性目标，让外人觉得哦，他是在针对某一类人。然后他的手法有某种技术感，快准狠，不拖泥带水，让人觉得这是个高手。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他没有被抓到，警察拿他没有办法。这三点加在一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就很容易让人往英雄那个方向去联想。呼兰这个案子至少满足了第一和第三点，专针对警察以及警察追不上他。第二点，他用的是利器，手法干净，也算勉强满足。而中国民间对侠客这两个字儿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想象，比如燕子李三在民国时期专入富人家行窃，据说从不伤人，被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义士，警察找了很久，抓了好几回都让他跑了，这个警察拿我没办法的形象让他在民间获得了相当的传奇地位。水浒里的108好汉开篇就是被朝廷追捕的罪犯，但他们替天行道，对抗贪官，所以是英雄。这套讲故事的套路在中国民间传了几百年，不需要有人刻意去套用，已经是一种文化基因了，只要条件触发就会自动激活。1987年的呼兰，这套模板被触发了。而且前面咱们讲过严打的背景，你现在应该能理解那个时代底层老百姓对公安系统的感受有多复杂。那些被错抓的、被重判的、被冤枉的家庭，心里攒了好几年的情绪一直没有出口。当一个专杀警察的人，而且警察追不上他这样一个故事出现，对于那些心里有积怨的人来说，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楚的爽感。然后他们把这个感受传递了出去，这不是说他们认为杀人是对的，而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绪下，有人让警察吃了亏，而且还没被抓住，这件事儿正好戳中了那个一直压在心里没处理过的情绪。大侠这两个字儿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冒出来的。但这儿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想强调一下，就算这个凶手真的只杀坏警察，咱们也不能把他说成大侠，因为他不是在做审判，他是在做谋杀。真正的侠客在中国传统语境里是要有不伤害无辜者的底线的，但一个凶手没有证据，没有调查，凭自己的判断就决定某个穿警服的人该死，这不是义举，这是私刑。而私刑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对任何社会秩序都有很大破坏力的行为。我多说这一句，是因为流传版本里把凶手英雄化的那套说法，说白了就是在为私刑提供合法性依据，而这件事儿咱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说完为什么会有大侠这个称号，咱们来说说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被破。前面说过了，1987年的刑侦技术是什么状态，咱们把它说得更具体一点。 指纹比对这件事儿，北京市公安局在1980年开始研发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这项工作持续到了1987年，最终在1991年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说明啥？说明直到1991年这个系统才算是相对完善，但是这只是北京这一个城市的单一系统，远远没有联网到全国。1987年，即便你在现场采集到了完整的指纹，你能做的也只是在本地数据库里比对，跨省比对这件事儿完全不存在。DNA 技术这条线，在中国的法医领域，是1986年才开始起步研究的，但从研究到实际应用于刑侦，中间隔着相当漫长的时间。北京市公安局率先全面应用 DNA 技术于刑侦是在1998年，这在全国都是首次大规模应用。也就是说1987年 DNA 这条线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用，不是说用了效果差，是根本就不能用。再看犯罪心理画像这个方法，1987年的国内几乎也没有系统性的应用。这套方法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里从70年代才开始发展，在中国被正式引入刑侦工作是更晚的事情。所以1987年的黑龙江警察手里能用的工具基本上就是这几样，走访目击者，采集物证比对，比如刀痕弹道脚印这些，摸排走访可疑人员，地毯式排查周边人口。这套方法在一个凶手和受害者彼此有关联，作案在固定地域，有固定生活轨迹的案件里是相当有效的。但这个案件的凶手似乎是一个到处跑的人，他在呼兰出现作案然后消失，下次出现可能是在巴彦或者南岗。而这两个地方的公安和呼兰公安之间的信息共享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基本就是靠人力传递，这就注定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延迟是巨大的。有一个历史上的对照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华盛顿州的绿河杀手加里·李奇伟。李奇伟这个人外表普普通通，这哥们儿在华盛顿州一家卡车制造厂当喷漆工，每天正常上下班，邻居觉得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男人，沉默寡言，不惹事儿。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从1982年夏天开始，华盛顿州金县的绿河附近不断有年轻女性的遗体被发现。最早发现尸体的那条河就叫绿河，绿河杀手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条河来的。死者大多数是性工作者或者离家出走的年轻女孩，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最小的只有15岁。警方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连环杀手在作案，成立了绿河专案组，高峰期有几十名警察全职投入这一个案子。1984年5月，李奇伟第一次被带去问话，因为他之前有过跟性工作者接触的记录，警方给他做了测谎，他通过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洗脱嫌疑的重要参考，你通过了测谎，那行，先放你走。1987年，警方又一次找到了李奇伟，这回采集了他的唾液样本，想做 DNA 比对，但那会儿的 DNA 检测技术还非常粗糙，精度不够，当时的检测结果没办法得出确定的结论，然后整个案子就这么僵住了。十几年，李奇伟就挂在嫌疑人名单上是其中一个名字，但始终没有足够的物证能够确定的证明他就是凶手。这十几年里他干嘛呢？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还又结了一次婚，他老婆完全不知道自己嫁了个什么人。就这么过了十几年，杀的人数一直在往上加，但警方拿他没有任何办法。转折发生在2001年，这时候一种叫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的新 DNA 技术成熟了，精度比1987年那会儿提高了几个数量级。警方重新拿出1987年保存的那份唾液样本，用新技术跑了一遍，这回比对上了和三名受害者体内的精液 DNA 完全吻合。2001年11月30日，李奇伟正常下班，开着车往家走的路上，被警察拦下逮捕了。2003年，他对48项谋杀指控进行了认罪。2011年，又追加了第49项。总计49人确认遇害，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你想啊，绿河专案组那些警察的感受，他们从80年代初开始查，查了将近20年，有些警察把整个职业生涯都搭在了这一个案子上，退休了案子还没破。 受害者的家属也等了20年，有些母亲等到头发白了才等来消息。这个案子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当技术不够的时候，即使嫌疑人就在你眼前，你就是看着他，你就是觉得是他，你也抓不住他。你可以投入再多的人力，可以把嫌疑人名单翻来覆去的查，但只要缺那最后一环的物证，整条证据链就串不起来。最终破案靠的不是增加更多的警察，不是更大规模的排查，而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技术突破。没有那个技术突破，李奇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定罪。再说一个中国自己的案子，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1988年到2002年，甘肃省白银市，一个人在14年时间里杀害了11名女性，作案手法非常残忍。白银警方当时能用的手段跟呼兰差不多，走访调查，指纹比对，排查周边人口。1998年，白银市搞了一次大规模行动，把全市范围内的男性指纹采集了一遍，和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逐一比对，结果没有匹配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凶手高成勇那时候已经搬离了白银，去了别的地方生活，你在白银怎么查都查不到他。2016年，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了，就是通过外染色体 DNA 做家族谱系排查，先锁定凶手属于哪个家族，然后在家族成员里缩小范围。用这个方法，警方锁定了高成勇的家族，最后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内他经营的一个小卖部里把他抓了。从1988年到2016年，整整28年，白银案的警察也不是没努力，恰恰相反，白银市公安局几任领导都把这个案子当成头号大案来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技术没有突破之前，这些投入就像是往一个无底洞里倒水，你倒多少都填不满。28年里，不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家属在等一个答案，有些家属等到去世了也没等到。最终把高成勇送上审判席的，不是更多的警察、更大规模的排查，而是一项2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 DNA 技术。白银案和呼兰案面临的困境是一模一样的，凶手流动性强，当时没有跨区域的信息共享系统，技术手段跟不上。你人再多，排查范围再大，只要凶手不在你的排查范围里，一切都是白搭。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传递出来的信息其实很残酷，就是有些案子在它发生的那个年代，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可能就是破不了的，不管你投入多少人，不管你多么想破它。呼兰这个案子面临的困境比绿河案还要糟糕一层，因为它的年代更早，跨区域协调更难，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通讯条件更加落后，线索保存的条件也更差，加上凶手的流动性，摸排在本地的人口，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在错误的范围里找人。还有一个细节挺关键的，呼兰在1987年是一个农业县，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下游，面积2063平方公里，人口相当集中但不大，属于典型的熟人社区结构。你说在一个熟人社区里，按道理说一个外来者应该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陌生面孔很难长期隐匿，但这个凶手偏偏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是一个不住在当地，每次来作案后立刻就会离开的流动性人物。在那个年代，跨省流动的人一旦跨过了本地公安的摸排范围，基本上就消失在了视野里，因为全国没有统一的人口流动监控系统。关于网络流传版本是怎么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咱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传走样呢。2010年前后，那篇点击了330万次的网文是这个现象的起点。那篇文章里有几个关键设计，让它传得比任何一篇真实的档案调查都快得多。先说精确的数字，52人、672人这两个数字不是整数，不像大约50人或者大约700人，而是精确到了个位数。这种精确感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暗示，说明作者是查过档案的，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实际上这种精确感可以是完全虚假的，是编出来的，但读者在直觉上倾向于相信精确的数字，觉得凑整数才像是估计，精确的数字才像是统计，然后是故事讲得太圆了。 52条命、672个警察、两年时间、零破获，这四个数字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宏大的投入，有彻底的失败，有一个永远消失在黑暗中的高手。这个故事太圆了，圆到让人不愿意去怀疑它，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放弃一个好故事。还有一个，就是大侠这两个字本身的力量。当你在一篇关于杀警案的文章里看到大侠，你脑子里那套侠客文化的想象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你就不只是在看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跟你有关系。这三个设计加在一起，让那篇网文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远超任何一篇有文件支撑的真实调查。中国日报在2016年做过三期连载的实地调查，记者专门去了呼兰采访。那个调查里有一些很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重点说一说。记者到了呼兰之后发现，连出租车司机和火锅店老板都知道这个案子，但问题是所有人说的版本都不一样，信息全部来自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看过官方档案的。报道确认了一件事儿，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确实联合派了专家组到呼兰组建了专案组。侦查措施里面包括什么呢？对全县所有的警务人员做了指纹比对，先排除内部作案的可能，然后对周边工厂的男性员工也采集了指纹。北京来的痕迹专家做了鉴定，确认张福贵案和马福林案的门上撬痕是同一个人留下的。报道里还有一位老民警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案应该破不了了，因为证据和线索太少了。你听听这话从一个老警察嘴里说出来，那种无奈感是纸面上的分析替代不了的。调查报道还给出了一个凶手画像，大约35岁，身体强壮，体力充沛，可能拥有自行车，有反侦查意识，是惯犯。但你今天搜索呼兰大侠，排在最前面的结果里，中国日报的这个调查在哪里呢？你得往下翻很多页才能找到，因为它的点击量和那篇网文没法比，因为它没有52条人命和672人的震撼对比，只有5条人命和一个30年未破的案子，而这个在流量逻辑上没有那么刺激。这套系统不是被设计来传播真实的，是被设计来抓住注意力的。今天的算法和2010年的内容分发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谁的故事更令人激动，谁的点击量就高，谁就排在前面，谁就被更多人看到，谁就变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真实和故事之间往往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里站的是真实的受害者，是那五名在英烈名典里有名有姓的民警，是那些家属。现在基于所有这些可以核实的材料，我来说一说这件事儿最可能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我的判断就是，凶手是一个对警察抱有强烈持续性仇恨的人，这种仇恨很可能来自他自身的某段真实经历，可能是他在严打期间或严打之前被公安体系狠狠伤害过，也可能是他的家人因此受过伤。这种个人经历让他的暴力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穿警服的人，他不是在随机伤害任何人，而是有目的的反复的针对一个特定群体下手。这说明他的行为有内在逻辑，但这个逻辑不是正义，是仇恨。他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逃脱侦查，我觉得最可能的解释不是他有什么超出常人的反侦查技术，而是他本来就不是本地人，或者他的日常生活地点不在呼兰，不在巴彦，他是流动型的，每次跨越相当的距离来到这里完成他的行动，然后离开。在那个年代，一旦他跨出了本地公安的视野范围，基本上就消失在了信息的黑洞里，因为跨区域、跨省的人员比对当时根本不存在。地毯式排查的那批警察排查的是本地人，但凶手不在本地，所以怎么排查都找不到。关于他最终去了哪儿，说实话，不知道。可能他在某一年死了，死于其他原因，案子随他带进了坟墓。可能他某一天停手了，可能是老了，可能是病了，可能是某种内部的改变让他的仇恨消耗殆尽，然后他在某个地方过完了余生。也可能他去了别的省份，在别的地方还有过类似的行为，只是没有被和这个案子串联起来，因为当时没有全国联网的案件比对系统。 也可能就是个心理上深度扭曲的人，行为里有咱们从外部根本没法理解的内在逻辑。反正至今为止，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40年里，他的身份是一个空白，空白里被各种各样的版本填满了，最后大侠就成了他的代称，成了这件事最广为人知的那个标签。而那五名遇难的民警，反而在这些流传的版本里逐渐淡出，消失在了一个抽象数字的背后。好了，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呼兰大侠这件事儿最终留给咱们的不只是一个未破的悬案，而是两套同时失败了的系统，一套叫做刑侦，一套叫做信息辨别。先说刑侦，这个失败是时代局限决定的。1987年没有 DNA， 没有联网的指纹库，没有跨区域信息整合平台，你投入的人再多也没用。严打运动在那几年把公安体系的动员能力推到了极限，但它没有同步推动技术积累，没有建立跨区域的信息共享机制。这个错位正好就是呼兰的案子所需要的。这不是那一代刑警的无能，是整套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短板。再说信息这边，这个问题是咱们这个时代才有的。一篇2010年的网文，一套精确但无来源的数字，330多万次点击，就把一个五名民警遇难的真实悬案变成了一个52人遇难的传奇，覆盖了无数人对这件事儿的认知。然后这个版本越传越广，每传一次就变形一点，死亡人数从52变成80，变成115，变成170，顺口溜越来越流畅，专案组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凶手的神秘感越来越强。咱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量极大的年代，但信息量大不等于信息可靠，反而可能意味着你要在更多的噪音里花更大的力气才能找到那一点真实。但我觉得这件事里最该认真说的不是刑侦的失败，也不是信息传播的走样，而是严打本身。咱们在前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严打的背景，因为它是理解呼兰大侠这四个字为什么会出现的前提条件。那现在咱们来看看严打搞了那么大的动静，177万人被逮捕，2万多人被枪毙，3年半的运动，那它到底有没有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卢建平做过一项专门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1984年的全国犯罪率确实下降了，可是吧，如果你去看细目，就会发现这个下降主要是盗窃罪数量下降了。盗窃罪从1982年的 60.9 万件降到了1984年的 39.5 万件，少了20多万件，这个下降占了犯罪总量下降的 90%。那问题就来了，是盗窃真的减少了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卢建平的结论是，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在这个期间被提高了，以前偷25块钱就算盗窃罪了，后来这个门槛涨了，你偷的东西不够值钱就不立案了。换句话说，犯罪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假象，不是犯罪真的少了，是你把一部分犯罪从数字里摘出去了。然后你再看严打结束以后发生了什么。1987年全国刑事案件57万起，1988年骤升到83万起，严打才结束一年，犯罪率就反弹了，而且反弹的力度比严打之前还猛。如果你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一点，从1982年到1991年，全国的杀人案年均增长 30%， 抢劫案年均增长 80%。到了2005年，全国刑事立案数量达到了 464.8 万起，是1982年的6倍还多。正因为严打没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后来又不得不再搞了两次。第二次严打是1996年，第三次是2001年，等于是每隔几年就来一轮运动。每次运动搞完，犯罪率压下去一点，运动一停马上反弹，然后再来一轮。实际上这个循环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套方法不管用。你想想，如果一种药你吃了病好了，你不需要反复吃，但如果你吃了三次同样的药，每次停药病就复发，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治的是症状，不是病根儿。严打就是这样一种药，它能在短期内用高压把犯罪率压下来，但它不解决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一旦压力撤了，问题就全回来了，而且往往回来的时候比之前更严重。但严打的问题远不只是没用这么简单，这种制度首先是不把人当人， 177万人被逮捕。前面咱们说过了，光安徽一个省收容审查了8800多人，真正有问题的只有 30%， 剩下 70% 都是凑数抓进去的。那你把全国的数字乘一下呢，这177万里面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有多少人本来只是犯了点小事儿，但被从重判了。这些人都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有父母，他们的家庭因为这一场运动被彻底改变了。这套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是层层加码，中央说的是从重从快，到了省里就变成了必须完成指标，到了县里就变成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抓了再说。你看前面说的那个500多人的工厂，上面给了30个指标，500多人里面必须抓出30个犯罪分子来，抓不够怎么办？在厕所墙上写脏话的也给你装进去。这不是个别现象，崔敏教授专门做过对比研究，他把严打期间的审判程序和苏联1934年大清洗时的特别审判程序放在一起对照，发现两者在结构上惊人的相似，都是大幅压缩被告权利，取消正常的辩护程序，由上级直接给下级下达处理指标。一个原本是为了改善社会治安的政策，最终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对普通人权利的大规模碾压。你站在今天回头看这件事儿，会发现运动式治理有一个根本性的结构缺陷，就是它没有自我纠错机制。一旦运动发动了，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在比谁的力度更大，谁的成果更多，没有人敢说是不是搞过头了，因为说这话的人会被认为是在给犯罪分子说话，是在右倾，所以错误只会越滚越大，一直滚到运动结束才停下来。但停下来以后也没有人认真清算过这些错误，那些被冤枉的人也没有得到像样的补偿，整件事就那么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严打搞了那么大的动静，那实际效果呢？我自己就是经历过的人。我上学的时候是90年代中期，离严打结束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了。那时候我上学的日常是什么样呢？出校门经常被人劫钱，不是偶尔，是经常。有时候是一个人在放学路上堵你，有时候是两三个人围上来问你要几块钱的零花钱，你要是不给就挨揍。学校门口常年聚集着一群小混混，17、18岁20出头的样子，准黑社会的那种，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打架斗殴，门口的小摊贩都要给他们交保护费。就是偷盗，在公共汽车上被偷钱包，这些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那时候坐公共汽车人挤人的那种，下车的时候低头一看，书包拉链开了，里面的钱包没了，你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摸走的。这种事儿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你去报警，警察也就做个笔录，找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这些都是严打要解决的问题，但严打搞完了快十年了，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消失。你说严打有用吗？从我个人的切身感受来说，没用，至少在治安这件事上看不出来用在哪儿了。那什么真正解决了中国的治安问题呢？你回头想想，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你走在街上不再担心被抢了，坐公交不再捂着钱包了，学校门口的小混混消失了？我觉得首先是经济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那个因素。当一个人有了正经的工作，有了合法的赚钱途径，看得到未来有盼头，他去犯罪的动力就大幅减少了。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觉得日子没有指望，你怎么吓唬他，他都不怕，因为他觉得反正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把一大批人从贫困线上拉了上来，这比任何一场运动都管用。然后是大规模的数字化监控手段的铺开，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到处都是摄像头。你在街上抢了一个人的包，3分钟之内你的脸就出现在监控室的屏幕上了。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威慑力是运动式执法做不到的，因为运动总有结束的那一天，但摄像头不会下班。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因素，就是手机支付的普及，大家都不怎么用现金了。偷钱包这件事儿，在移动支付时代基本消失了，因为你偷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就几张超市会员卡和一张身份证，现金可能还不到50块钱，你冒着被抓的风险偷这个，完全不划算。你再想想入室盗窃这件事儿，以前家里存着现金，小偷破门而入，翻出来就走了。 现在谁家还放现金呢？钱全在手机里，你进了人家的屋子也拿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些变化不是哪个运动推动的，是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自然带来的结果。这些才是真正有效的治安改善手段，不是靠运动，不是靠大规模抓人，更不是靠杀人能解决的。当然了，这不是说针对全民的严格监控就是一件完全的好事儿。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面，你不能简单的用二分法来看。治安确实好了，但利用这套监控网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对意见人士的压制同样也是现实。不过这个话题不是咱们本期的内容，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单独聊这件事儿。说回呼兰这个案子，呼兰案就是严打这台机器制造的一个副产品。运动制造了积怨，积怨制造了暴力，暴力又被运动式的侦查方式追着跑，但追不上。因为运动能做到的是动员人力，但它做不到升级技术，做不到建立跨区域信息网络，做不到从根本上提高侦查效率。然后这个追不上的故事，因为没有权威信息去压着它，就被传走了样，五个人变成了52个，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凶手变成了一个大侠。传奇听起来比真实更过瘾，但传奇的代价是什么呢？是真实受害者的面目被抹去了。当你在网上看到呼兰大侠一夜杀52人这种说法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全被那个大侠吸走了，你不会去想张福贵的女儿目睹了什么，不会去想马福林的女儿和女婿隔着一面墙听到了什么，不会去想贺瑞辰的妻子冲出门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这些人的经历在这些越传越离谱的故事里被压成了一个数字，甚至这个数字都不是真实的。说到底，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五位民警和他们的家人，不管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和那些严打中被错判被枪毙的人一样，他们都是那个制度的牺牲者。制度出了问题，买单的永远是最底层的具体的人。关于大侠这两个字，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最应该被记住的。民间给一个凶手封了个大侠的称号，这件事里折射的是某一个时代某一批人对一套权力体系的不满和怨气。这种不满和怨气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有它真实的历史来源。严打那几年留下的伤不是一个名字，每一个被错误关押的人，每一个被过度判刑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家庭。咱们可以理解那种情绪，但咱们需要非常清醒的一点是，把这种情绪投射在一个凶手身上，把他说成替天行道的英雄，这是在用一种很危险的方式处理那段历史。因为他不知不觉的就把私刑说成了正当的，把真实受害者的面目给抹掉了，让那5条真实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故事里的背景板。张福贵、马福林、朱海、贺瑞辰、王玉富这五个名字才是这件事的重心，不是那个没有名字的凶手，不是那个无法核实的顺口溜，不是那个精确的可疑的672。好了，这就是呼兰大侠这件事的全貌。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